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的恩典呢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，透过良苑讲台呢，来学习神的话语。那么未来的这几次呢，我就想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，这三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的登山宝训的信息。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，我们通常称之为登山宝训。那这三章的经文呢，总共有111节。那么除了第五章的第一节，还有到第七章的28到29节呢，作者是马太的这个记载以外呢，你留意啊，这其余的108节的经文呢，都是耶稣亲口说的话。那有的圣经呢，就喜欢把耶稣说的话呢，用红笔记下来，或者说用红字来特别注明，所以呢，圣经就称为红字圣经，因为耶稣说的话都是用红色字呢来特别凸显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三章圣经呢也可以称之为红色圣经，是非常宝贵的经文。所以未来呢，在良苑讲台逢到我来传讲信息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希望一系列的和弟兄姐妹呢来思想登山宝训的信息。那我想在开始以先呢，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来祷告，仰望主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这个时间来学习主的话，也谢谢主，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主日开始，我们学习登山宝训的信息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虽然这些熟悉的经文，但是也成为我们信仰生命中间重要的提醒。谢谢主，求主也带领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澄清啊，一般呢、啊、在传统里面对登山宝训呢、啊、有几种不同的看法。第一呢，有人说啊，这个登山宝训呢、啊、是为着将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在登山宝训里边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，那么绝对不是今天现在的基督徒能够达到、能够遵守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认为这个登山宝训是在主再来的时候，甚至在地上建立一个所谓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那么登山宝训里面的标准是在那个时候来实行的。所以他们就说呢，这个登山宝训是将来的。那么也有人说呢，这个登山宝训呢，哎，不是给一般信徒的啦，是给一些教会特殊阶层的人，所谓这些啊牧师啦、长老啊、传道啊，这些爱主热心的这些特别义工等等。那么因为他们的灵性很高，所以他们可以遵守这些所谓的高标准的教导，那么一般的信徒呢是做不到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这也是我们要强调，这是圣经的登山宝训呢，其实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的观点哈，登山宝训不是为了将来啊，而是为着现在每一位信徒。那同样我们要强调，在教会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殊阶层的人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都和你们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。那也许有人会说了，那登山宝训的标准真的很高啊。那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一个高标准的目标啊， 那我们就不会有所谓高标准的进步，是不是？所以盼望呢，在下面的时间我们真的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看这四节的经文。圣经说啊，耶稣坐下的时候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，那么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那换句话说，在耶稣的时代啊，这个教导的方式和现代是很不一样的。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是非常受到尊重的。那他们表达对老师的尊重是什么呢？就是让老师坐下来教导，而那些受教的人呢，是站着来听。那其实今天的信徒我们都很有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们去礼拜堂聚会的时候呢，可能是牧师要站着讲道，那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所谓的信徒是坐在那里啊，来听道。有的时候呢，听得不满意还打打瞌睡啊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。那么想想看啊，一个站起来超过好几百个人在那里听耶稣讲道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真的站起来讲道受教的坐下。那这个其实不是说在强调谁不尊重谁啊，也不是说要站起来啊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啊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真的每一次在主面前，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。当主的仆人站起来传讲他话语的时候，把神话语打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其实要站起来，我们的心要站起来，用一个渴慕的心，用一个敬虔的态度来聆听神的教导。那么当耶稣坐下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是一个老师的身份，一个态度，所以门徒到他的跟前来，站立在他的面前，以一个敬虔的态度啊，好像对老师说，老师请说，那么我们静听。所以圣经说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那接下来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虚心的人呢，原来的意思是指的邻里贫穷的人，所以英文圣经翻译做非常好，叫邻里贫穷的人 poor in the spirit 啊，邻里贫穷的人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。这个穷怎么样来理解呢？原来的文字是一个更强烈的字，是讲到一个人呢，穷到什么地步呢？穷到要饭，好像一个街头的一个乞丐，流离失所，一无所有，衣不蔽体，那样一种穷法。那么今天人也会哭穷啊，说哎呀我很穷啊，我很穷。其实呢，其实他不是那么的穷啊。但圣经所说的这个穷，贫穷是讲到一个穷到好像要饭，衣不蔽体的一个光景。那耶稣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属灵的光景，邻里贫穷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很多人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就不能够接受啊，因为按照世界的标准，富有的人才是有福啊，对不对？人生追求的不就是幸福吗？美满吗？有钱啊，好车好房，对不对？贫穷怎么可能是福呢？但是你要留意，登山宝训所讲的福不是世界上的福，登山宝训所讲的福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真正属灵的福气。那么有的圣经呢，把这个福啊，就把它翻译作快乐。那当然快乐是一种福气了，但是如果只是追求快乐，但是这种快乐只是表面的，是一种怎么说，没有深度的一种福气，没有深度的福气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追求快乐，可能我今天看了一场电影啊，我就觉得很快乐，或者说我今天吃了一餐美食啊，我就很满足，我就很快乐。但是这种快乐呢，毕竟都是短暂的。那么英文这个快乐这个字呢，常常是讲到和我们的环境有关，也就是说环境可以营造这个快乐。 所以很多人花钱买快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快乐不是长久的，这个快乐也不是有深度的啊。那么真正的福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在美国有一个新约学者啊，卡森博士呢，他曾经对这个福啊有他自己的一个见解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他说真正的福是什么呢？他说真正的福就是我们被神所肯定，被神所接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有的福气是不是被别人肯定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是不是被别人接纳，其实也未必是那么的重要。其实被神所肯定，被神所接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一个被神所肯定，被神所接纳的福啊，其实是更有意义的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被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所接纳、所肯定的。那世界上今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福气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想啊，这个福气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么，第一，也可以说，为什么把这个虚心的人有福，或者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，放在八福的第一呢？其实我觉得这是所有福气的一个根基啊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察觉到一个人呢，没有察觉到他自己邻里是贫穷的，那么接下来说什么呢？哀痛，他不会哀痛的。那这个哀痛，我们待会会再多做一些解释。那么不哀痛怎么会温柔？不温柔怎么会饥渴慕义呢？所以你会发觉这八福啊，好像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阶梯一样，不断不断的往上攀升。那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？第一，你一定要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缺乏、有需要的人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那有一本的英文的译本的圣经的翻译啊，那把它翻译做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就有福了。诶，我觉得这样的翻译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思想一下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就有福了。我再说，这个走投无路不是说你物质的缺乏，而是当你在灵里感觉到那种迫切的需要，就是说除了神以外，你根本走投无路了，你只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只能单纯的来依靠神的时候，诶，这个时候你是有福了。这个时候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契机，是一个转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才真正是神做工的时候。在圣经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这个税吏啊，在圣殿里祷告，记得吗？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他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，他连眼都不敢看神，他站在那里，圣经说他只是垂着胸，不断的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也就是说，真的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他是税吏啊，应该也不错。可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认识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他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而且他也深信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一个地步，走投无路了。那想想看，在生活中也是一样，一个杯子如果不先倒空，怎么能够再盛水呢？一个人如果不谦卑，怎么样可能有机会再受教呢？如果很多时候你觉得，哎呀，圣经的道理我都懂了，牧师讲上半段，我后半段我都懂了，也就是说在你里面你已经充满了一些的你所谓的知识真理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谦卑在神面前有所学习，有所领会，是不是？那我是一个牧师啊，在教会侍奉也有一段时间，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在坐在有机会参加一些教会聚会崇拜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一种很大的学习跟享受。就是当我坐在这些弟兄姐妹面前的时候，中间的时候，我自己在想啊，不是我讲到，我就是像一般信徒坐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 我是不是能够真的从今天的这些讲员他的信息中间能够有所领受，有所提醒，甚至圣灵借着主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对我有一些的责备呢？还是我是带着一种所谓批判的眼光，哎呀，这个讲的不好，那个例证说的不好，这里解经解的不对。如果我是用这种所谓自满自大的态度来听到的话，那我不可能会有所收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肯谦卑在神面前听的时候，哪怕只是一句话，哪怕只是一个例证，甚至一个见证，往往也让我的生命会得着更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样的道理，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需要，你怎么会接受人的帮助？就好像一个人，如果他根本不觉得他自己有病，他不会去找医生的，是不是？一定是觉得自己不舒服，他才会去看医生。同样，一个人如果不自己觉得自己有罪，他怎么会需要一位救主呢？在美国啊，有一个所谓的戒酒协会。那么这个戒酒协会呢，有很多的条规哈，要加入这个戒酒协会有很多的条规。但是你留意啊，这个戒酒协会这些条规呢，每一条这个对于参加者呢，他们都要接受这个条规的。但是你留意这个条规，第一条很有意思，第一条的条规是写着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凡是愿意参加这个戒酒协会的人呢，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无能力自助的人，也就是说他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戒酒的，是一个无力自助的人。那除非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的无力感，否则呢是不可能成功的戒酒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虚心的意思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记得吗？那些税吏啊、妓女啊、罪人啊，常常围绕在他的身边。可是呢，那些所谓的文士啊、法利赛人啊、宗教领袖啊、这些祭司却不肯来到主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，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们自己是邻里贫穷的。诶，他们以为诶，他们圣经律法的知识非常的丰富啊，他们也奉献十一啊，他们也遵守这个犹太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们的眼光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眼光就变成是一种批评，一种指责，甚至当耶稣和税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批评耶稣，说这个人怎么和税吏在一起呢？哎，他是个罪人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等等。那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充满这样的记载。而当他们批评的时候，却忘记了自己的贫穷，以至于他们就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而相反的呢，那些所谓的税吏啦、妓女啊、罪人啊，这些所谓在当时社会低下被人轻看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邻里是贫穷的，所以他们来找耶稣，他们蒙受到上帝的恩典。那弟兄姐妹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贫穷这个词啊，我刚才说了，是一种一无所有、极度的贫穷。那今天很多人有很多种贫穷哈，但是真正的贫穷呢，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正在属灵的生命上里面呢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贫穷。你心里贫穷吗？如果你不觉得你灵性贫穷，那么你也会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我再说，如果你不觉得你的灵性是贫穷的，那么可能我们也得不到上帝的恩典，是不是？那接着我们来看耶稣讲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哀痛是什么意思？哀痛就是一种悲哀。那悲哀怎么会是有福呢？我们都喜欢欢喜快乐，有哪个人成天哭丧的脸啊？那现在所谓的娱乐事业哈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啊电视啊媒体这些娱乐事业，每年都可以赚上几百亿的金钱呢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只要有办法让你笑啊，只要或者说你只要能够带给人欢笑，哎呀，你可能是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电视黄金时间呢，一定是一些所谓搞笑的节目，目的呢就是要让你笑啊，真的让你笑。那么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搞笑的节目哈，但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姐妹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观念啊，好像有的人以为啊，哎呀， 这个笑是不属灵的，所以呢面带愁容啊，啊这才是属灵的。所以牧师讲到呢，如果会讲笑话让人家笑啊，所以这些牧师大概都没有什么料啊。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呢，最好是什么呢？人听了好像明白又不明白，诶，可能这个牧师讲到呢，嗯，不错啊，很有料啊，很有这个我们讲的不太懂的啊。但牧师讲到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像觉得这样讲法就最有料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哀痛的意思呢？我相信主的意思不是这样。主在这里所说的哀痛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为到我们自己的罪感觉到羞耻，感觉到哀痛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福了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哀痛这个字呢，是用在这个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。我相信我们家里都曾经有亲人离开世界的，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呢，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是我们的儿女。那当这些所爱的人要离开的时候，那种哀痛，那种悲哀，那种哭泣，那么这种哀痛就是圣经所讲的哀痛了。同样，如果你为你自己的罪感到难过羞耻，好像亲人离世一样哀痛的话，那么你就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今天我们会为什么来哀痛呢？要问一下自己，我们会为什么哀痛？是不是因为儿女高考考不上好学校？还是说儿女交不上好的朋友？或者说我们可能失去了一大笔的生意？或者说，哎呀，最近我的手提电话丢了，哎呀，我的新车给撞了啊，还是我投资的物业房地产大跌了，哎呀，会不会让我哀痛呢？还有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挂虑忧心难过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损失，我们的损失反而让我们哀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的罪感觉到哀痛呢？亚当夏娃因为犯罪啊，他们感觉到这种羞耻，所以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呢，用叶子来做衣服穿。但是他们有福了，神为他们用皮子来做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觉到羞耻，现在感觉到羞耻。那今天的世界如何呢？你看今天的世界啊，其实是相当让人忧心的。有一篇报道，就是中国这几十年经济进步啊，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国做生意。那么在谈生意的时候，这个报道就说，生意人常常在问的就是，哎，你有没有外面有没有所谓的二奶啊，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二奶三奶，有没有一些好像你觉得有这些外遇这些对象，越搞对象啊，越搞越多，就表示你越有钱啊，没有钱可能就表示你没有什么能力。人根本不会感觉到羞耻，好像感觉这是一种荣耀的事。其实你会发觉这真的是有祸了，是不是？那会不会你为这样的事哀痛呢？如果你会哀痛，这正是你的价值观，这正是你的价值观。弟兄姐妹，思想一下，今天你会不会为你自己的罪感觉到哀痛，为你的羞耻哀痛？那如果你还有这种哀痛，那么你就有希望了。圣经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必得安慰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安慰是神要帮助你。这种哀痛不是一个所谓的世界末日，啊，It's not the end， 不是那个世界的末日。为罪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个安慰这个字啊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是由两个字啊合成的，一个是站在旁边，一个是叫，啊这个叫，安慰是什么呢？安慰是在我们的旁边，在叫我们，在陪伴我们。那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比方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遇见一些悲哀的事情的时候，难过的事情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自己默默地在那里流泪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我们的旁边，什么话都不说，陪伴着我们，轻轻拍着我们肩膀，甚至听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苦楚，拍拍我们，和我们甚至和我们说说话，你会有一种什么？你会有一种被安慰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姐妹， 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，其实不要忘记，那位称为罪人的朋友耶稣，他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者。所以诗篇呢，第65篇第8节的经文呢，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贵。诗篇56篇第8节经文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那弟兄姐妹，这句话真的叫许多人得到很大的安慰，是不是？记在册子上。那么曾经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去安慰一个重病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对传道人说，牧师啊，谢谢你，但是我不怕死，但为着我的爸爸，我甚至愿意早死，因为我的爸爸从来不肯去教会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一定会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，那个时候请牧师为我讲道，让我父亲能够听见福音，他有得救的机会。哎呀，这句话，孩子的这句话不但感动周围的人，也让牧师感动的流下眼泪，而他的父亲当时也在旁边也哭了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，你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？耶稣的登山宝训真的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，是不是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虽然我们非常熟悉这几节的经文，甚至我们都能够背，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两方面，是不是？虚心的人，我们真正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，我们真的是除了神以外我们一无所靠一无所夸的人，除非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以有所突破。虚心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什么哀痛呢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失去来哀痛，我们的哀痛是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。我们常常为到自己的罪，常常为到自己的软弱，常常为到自己的败坏，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的怜悯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必得安慰，而这个安慰不是从人来的安慰，我再说，这个安慰是从神而来的安慰。愿主帮助我们，透过登山宝训的信息呢，我们都在神面前一起的学习，我们都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，短短的几节经文提醒我们在你面前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在你面前是何等的卑微，何等的不配。我们实在说，主啊，我们灵里是贫穷的，我们灵里实在是缺乏的，我们实在是每一天需要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也向你承认，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败坏，许多的罪，我们求圣灵常常来光照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肯为自己的罪在主面前哀痛，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罪在主面前谦卑悔改。谢谢主，你应许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必蒙主的安慰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。